好快，我哋全个马可福音一路去到14章啦，16章马可福音就讲完噶啦。好难得，即系我自己觉得喺教会里边能够去，我哋一齐喺一卷嘅福音书里边去连续咁样去讲，讲翻我哋嘅耶稣基督喺地上面生活嘅日子，讲翻佢嘅见证，讲翻佢嘅教导，讲翻佢嘅爱，我哋一齐去思想，好冇？我哋喺讲到之前，我哋一齐祈祷。亲恩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系宝贵，你自己系尊贵嘅，主啊，你自己系谦卑你自己。为了救我们这班不配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都求主你自己圣灵亲自地去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更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感动，我们得着提醒，我们得着安慰或者是督责，求主你自己亲自地与我们同在，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在上个世纪30年代呢，在欧洲有一条是最劲，话称话最坚固的一条阵线，一个军事的防线，就是叫马其罗防线。这个防线呢，是德国在法国人呢，他们是为了是防止德国人入侵，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他们会很担心德国的侵入他的国土，所以就 在法德边界那里呢，就起了这一条防线。在1929年这条防线呢就被开始动工。那用了足足7年的时间，而当时所使用的经费是50亿法郎，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法国当时一年的财政的预算，是很大一笔数。这条防线呢是全长是700公里，在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种堡垒，他们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很即是很震撼的一个防线。如果你今日你去法国的时候呢，你都可以睇到呢、這個嘅，即係呢個防線，當然已經唔係軍事重地㗎啦。咁所以喺呢條防線裏面呢，係總有各種各樣嘅火炮，各種各樣嘅碉堡，有好多個即係軍事嘅設施，有醫院，有發電廠，有維修廠，好龐大嘅。而當時所有參觀過呢個防線嘅人，佢哋都認為呢個防線可以話係固若金湯，可以係銅牆鐵壁。所以法国人起了这个防线之后呢，他们都觉得这条防线，有了这条防线，而且我们就加上重兵的时候呢，是没可能是被德国人攻下来的。所以这条防线他们有了之后呢，全个法国都是很心安理得的，在那里享受太平。但可可惜这条防线真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们完全没有抵挡到德国人的进攻。而且不单止没有抵挡，而且更加令人即是觉得惊讶的就是他输得很惨，而法国人呢提起上来的时候呢都觉得没意思。为什么？因为德国人进攻他的时候是透过另外一边阿登地山区进入了，从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进入了法国境内。整个法国整个马其诺防线里面的所有的火炮啊，他全部都是对着德国的。所以当德国人从后面入来的时候呢，他的火炮掉不到转头啊。所以只要将个即系嗰个碉堡下边嘅嗰个门头即系炸开嘅时候咧，成串嘅法官出嚟投降。所以就咁样，成条咁样嘅防线，德国人用好少嘅伤亡就占领咗呢条嘅防线，令到一个月唔到，号称系当时德军即系全欧洲最强嘅军事国家法国就全部冧咗，跟住投降。我哋睇呢啲历史嘅时候，我哋会觉得会问啊，点解呢条咁劲嘅防线而？即是用了这么多钱，而用了这么多重兵去把守的时候，既然是完全是不济事呢？我想只是一个即是给我们的提醒，就因为人的自信。当人自信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失去了警惕。他以为不会出事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不警惕，所以可能就是他失败跌倒的地方。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当你越是觉得这个东西不会有问题的，不应该在这里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自然就不会留意它。慢慢可能那个就是我们的破口，对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看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彼得。在彼得他生命里面都有一次很重大的失败，这一次失败呢都跟他的自信是有关系的。当然我们今次不是讲到他失败，我们只是讲他失败之前跌倒之前的所发生的事。我哋一齐打开我哋今日嘅经文，我哋一齐嚟思想呢一段嘅经文。如果你祈祷之后咧，你可以同我一齐去读一读我哋呢好简短嘅一段嘅经文，我哋一齐同声去诵读。 二十七节，我哋一齐嚟。好，唔该。呢一件事咧，如果你系连续听马可福音嘅时候咧，你会一路听到。其实上一次我哋讲到呢件事之前，马可福音即系十四章之前，即系前面嗰段圣经咧，系讲到最后嘅晚餐，耶稣喺度预言将来有一个即系嚟紧就有一个门徒要出卖我啦，跟住立约。咁而呢件事之后咧，就系客西马尼园嘅事件，耶稣就系嗰个晚上就被捉到。所以呢一个系，如果系用客西马尼园当咗系耶稣受苦嘅嗰个序幕，拉开咗个序幕嚟睇嘅话咧，咁呢一件事咧就夹住喺两件事中间。其实就系耶稣喺佢受苦之前最后一次系同门徒对答嘅一个嘅经历。咁呢一件事里边，我哋嚟睇下究竟佢发生咩事？喺耶稣喺临受苦几个钟头之后，佢就知道自己要被捉嘅时候。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他有什么紧要的说话要跟他的门徒说呢？我不知道你遇到压力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可能会很想跟人倾诉我们里面一些的就是担忧。但耶稣在这个晚上他没有说这些东西，他要说的就是他门徒即将要面对的境况。因为他关心他的门徒，他要跟他们说，他要说什么呢？他说二十七节，他说你们都要跌倒。跌倒这个字呢，其实原文里面就是被自己半跌半倒，就是说自己犯罪离去离弃神，或者是放弃信仰，这个意思在福音书里面这样用。就是耶稣在预言所有的门徒在那一晚全部都会跌倒，都会离弃主。并且呢，耶稣在这里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他讲到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是讲到刀剑啊，你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好多学者佢认为耶稣特别系咁讲嘅时候，马可咁样去用嘅时候，是喺度讲嘅一样嘢，就系呢一个苦难系神容许嘅，神容许呢个苦难临到耶稣基督同埋佢个门徒身上边。击打牧人就表示耶稣佢嚟紧就要受害受死，而羊群呢就系讲到跟随耶稣当时嘅门徒就全部都要离弃佢，都要四散。虽然系咁，但你睇到呢，耶稣喺二十八节呢，佢讲到一个盼望嘅。盼望咩呢？就係话佢一旦我复活之后，要喺你哋前面先去加利利等緊你。前面面对呢啲门徒係跌倒，但係跌倒之后仍然係有希望有盼望嘅。耶稣话我要喺加利利嗰度等你哋。咁我哋就会问啦，咁加利利係咩地方呢？点解耶稣要返去嗰度等佢哋呢？其实加利利不单止是耶稣侍奉的开始的地方，都是耶稣呼召门徒那个开始的地方。耶稣选这个地方是等他们，在这里讲一样东西，耶稣要回去，是他们从最初开始领受呼召的那一刻，在那里等他跟他们相遇，要在那一处去重建他们的信心。但很可惜，当这些门徒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听到的盼望。他们听到是什么？是听到我们，你说我们要跌倒，个个呢就在为了这件事自辩。而其中呢最具代表的呢就是彼得。彼得在二十九节 他就在这里认 他说如果他就 不承认我会跌倒的，众人都会跌，我不会跌。跟着耶稣呢就详细地跟他说，你不单止会跌，你还会跌得很惨，在今日鸡叫两遍之前你就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听完之后更加极力的否认。我们想问这个耶稣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如果你看下去的时候，或者你看圣经的时候， 我相信你都会明白，其实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其实在跟着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所以在十四章的五十节呢，其实就讲到在几个钟头之后，耶稣就在客西马利园呢是被捉。在被捉的时候呢，五十节就讲到所有的门徒就全部四散而逃。这里呢所有的门徒说我们不会认你的，但是那刻就全部都是四散。而且当彼得被拉了去大祭司那里的时候，耶稣被拉了去大祭司那里的时候，彼得一路跟着耶稣，在那刻彼得就在为了保命，当他被认了出来，啊这个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彼得就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不认得这个人了，三次不认住。所以完全是对应了耶稣这个预言是已经应验了的。那我们知道马可福音里面的主题是讲要做门徒。 咁喺马可嘅时代写呢个福音书嘅时代，呢啲门徒耶稣跟随耶稣嘅嗰啲嘅门徒，佢哋大部分都系当时教会嘅教重要嘅教会领袖。咁我哋就会问啦，点解马可要喺呢个时候要记得咁详细呢班人跌倒呢啲唔光彩嘅经历呢？我谂唯有一个解释就系、是、马可好想话俾我哋听，喺呢啲经历喺啲失败嘅经历里边，系要俾我哋呢班读者去学习一啲属灵嘅功课。呢班门徒佢哋已经系从即系跌倒咗噶啦，而呢一件事系同佢之前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件事有关，就要我哋去从呢一个佢哋跌倒之前呢一个嘅表现同埋心态里边，我哋去学习一啲嘅属灵功课，以至于我哋唔会再重蹈覆辙。要我哋学习啲咩功课呢？我谂最少我哋系可以睇到两方面嘅属灵功课，我哋可以学习。第一方面系咩呢？就系要学习要避免骄傲自夸。我哋要有好清楚嘅属灵自我认识，要避免自夸骄傲。我哋对自己要有好清楚嘅属灵认识。彼得之所以跌倒，其实同佢之前咁样嘅夸口有关。所以你睇29节，当佢听到耶稣话你哋全部所有人都会跌倒，所有门徒都会跌倒嘅时候，彼得嘅反应好强烈嘅。佢话咩？佢唔单止话，哎，我冇可能嘅。佢话佢哋全部会，所有门徒会，我一定唔会。哇，几自信啊！所有人会，即系其实喺原文里边咧，呢、这、一个其实个原文嘅个语气咧，系一个好强烈嘅一个语气。即系如果用我哋现在嘅说话嚟讲咧，就系、是、嗰班人全部冧晒，我一定唔会冧嘅。哇！佢咁样自夸自己啊！从某种程度上嚟讲咧，彼得咁样自夸咧，唔系随意嘅。佢有佢夸口嘅资本噶，你谂系咪？彼得系咩人啊？佢唔系普通嘅跟随者，佢系耶稣嘅大弟子啊！如果你熟悉彼得嘅一生嘅时候咧，喺彼得嘅一生里边，的确同其他门徒相比，佢有好多好多过人之处啊！你谂下。当耶稣在加利利呼召他出来，你要跟我得人如得鱼的，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什么？他义无反顾就撇下一切的东西去跟从耶稣，几豪情啊！不单止是这样，在耶稣3年里面的就是那个传道的生涯里面，他全部都是紧跟耶稣的，在他身边啊，他最是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之一，几乎可以讲耶稣所讲的每一篇道他都亲耳听过。我不知道背不背得出啊。完全是知道耶稣，而且呢当耶稣讲的一些讲道的时候，有这个比喻那些听众不明白的时候，耶稣还帮他们这些门徒私下补习。他们可以随时去问耶稣一些生命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人生的问题。耶稣随时很乐意的可以跟他讲。几劲啊。不单止是这样。彼得仲有好多好令人羡慕嘅属灵经历，你谂下，耶稣登山变像，彼得都喺当中嘅。耶稣同摩西、以利亚喺度商讨事人类嘅结局嘅时候，彼得都喺当中做见证啊，几令人羡慕啊！仲有咧，彼得嘅神学都系好嘅惊嘅。耶稣问佢哋：你话我系边个？哇！彼得第一个就回答100分啊！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哇！中晒神学考试100分，而且唔单止神学，唔单止属灵经历，论信心、论侍奉经验，佢都系表表者。你谂下系咪？每一次耶稣差遣人出去讲道、去赶鬼医病嘅，我相信彼得都有份嘅。而且彼得嘅信心系好劲嘅。你睇到耶稣喺度海上面行走嘅时候，佢哋班门徒全部都坐船嘅，唯有彼得先至够胆跳落海。第一个效法主尝试，虽然后屘佢冧咗落嚟，但系嗰刻真系好劲噶，拍胸口跳落去噶。所以你睇咁样嘅时候，你会发觉到彼得真系有好多好多过人嘅地方，好值得夸口嘅地方噶。嗱，如果用我哋现代嘅例子嚟讲咧。你就更加明白彼得嘅即系当时嘅心情。你谂下，如果系一个年青人， 神呼召佢做传道，哇！佢就辞咗高薪厚职，跟住咧走咗去边度，即系读神学，哇！科科攞满分，出咗嚟之后，仲跟住一个全世界最劲嘅牧师神学家，哇！喺佢手下边一齐学习侍奉，哇！个神学家又悉心系栽培佢，去教佢点样讲道，去教佢点样侍奉，走到边度嗰啲国际会议几万人嘅会场都带佢去一齐去讲道，哇！你谂下咁嘅人，而且咧呢、这个人。嗰、那个名目就已经指定呢一个人应该系佢嘅接班人嚟嘅，个个都当系佢嘅，佢应该系即系跟住佢嘅衣钵嘅嗰个。如果有人话俾你听，你冇几耐，你就会背叛你嘅老师，你就会离背叛神。你估有冇人信啊？我谂我哋都好难相信。所以你睇到彼得其实真系嘅。如果当彼得讲耶稣同佢讲呢个说话嘅时候，佢真系好难接受，我会跌倒。冇可能嘅事，佢哋啱啱初信佢哋会，但我唔会。但从另外一方面嚟睇咧，如果你真系睇到圣经，你睇到圣经里面对人性嘅描写，对人性嘅软弱嘅嗰个经文嘅时候，你会发觉到耶稣预言人彼得跌倒，唔系一件冇可能嘅事。点解啊？因为确实我哋睇到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属灵嘅人会跌倒，喺。点解呢个原因呢？因为人犯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话俾我哋听，世人都犯了罪。咩叫犯罪啊？罪唔系净系我哋讲咗或者做咗一啲唔啱嘅嘢。罪更加系讲紧嘅系我哋有每一个人嘅内心里面都有违背神同埋悖逆神嘅一啲嘅本性。即使我哋信咗主，我哋同样有呢啲罪嘅影响喺我哋嘅生命嘅当中去影响我哋。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七章他讲到自己属灵的挣扎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说话，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认同有这个共鸣。他说什么呢？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常常都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这样的经历。很多事我们想做，但发觉都做不到。做咗啲嘢咧，又系我哋有啲后悔嘅嘢。呢、这个就系一个基督徒真实嘅经历，一个挣扎。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啲嘅难阻，容易跌倒嘅地方。彼得佢睇唔到，佢喺度自夸，佢觉得自己比人强嘅。但事实上，佢呢个自夸嘅背后，就正正嘅去证明咗佢唔系好认识自己生命嘅本相。佢更加佢唔愿意去接受自己系一个软弱，系一个会跌倒嘅人，而佢自夸嘅资本就系佢嗰啲个人嘅属灵经历，嗰啲与主好亲密嘅关系，嗰啲好劲嘅头脑知识同埋嗰啲嘅圣经嘅知识，而且嗰啲好突出嘅侍奉经历，嗰啲嘅恩赐，呢啲种种种种嘅一切，都令彼得有一种假象。他觉得自己比人叻，他觉得自己比人强，我的灵命比人实正。人家可能会跌倒，但我不会。人家可能会犯罪，但我应该不会。所以当耶稣这么讲的时候，他即刻否认。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有时候都好像彼得一样呢？会不会今天我们都会有时候有些属灵的假象，我们自己不觉呢？我哋以为我哋信咗主耐啊，可能我哋以为我哋喺教会里面学习圣经比人多啊，可能我哋觉得我哋好多恩赐，事实上我哋真系好多恩赐，神都好使用我哋，带咗好多人信主，好多人从我哋嘅生命里面系得咗帮助。但会唔会呢啲嘢慢慢慢慢令我哋开始觉得我哋比人强，我哋嘅灵命比人实正，比人硬正呢？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提醒，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在十章十二节，在大家的辅助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必须谨慎，免得跌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过罪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些阴暗面。如果我们失去了警醒，我们以为我们不会跌倒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跌倒开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罪性， 如果我哋唔谦卑、唔警醒，嗰啲罪性就好似花园里边嗰啲土壤里边嘅杂草啊！只要有合适嘅环境，嗰啲环境可能系顺利，可能系神嘅祝福，一啲顺境，都会嗰啲杂草出嚟，我哋唔留心，就会慢慢慢慢生出嚟，去控制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命就会跌倒。唔单止信徒，旧领袖、牧师传道更加会。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有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在德克萨斯州，就是一间教会，在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牧师，他带领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是当时德克萨斯州是增长得最快的教会，很快，几年里面的人数增长得很快。为什么？除了神的恩典，这个牧师和这个牧师的带领都很有关系，他的策略很成功，而且他很有恩赐，所以这间教会很蒙神的祝福很多人。但很可惜，到后来发现了这个牧师，当教会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牧师原来已经犯奸淫有4年的关系。所以当这件事被公布出来的时候，全部的弟兄姊妹，全部教会的人都很震惊，大家都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神这么大使用的一个牧师为什么会犯这些这样的罪。后来在访问的里面，在问他的时候，牧师讲承认一样东西，他说为什么自己会跌倒，就是因为教会在一路增长，大家都是为他感恩，都觉得他属灵是带领得很好，他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自信，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不肯谦卑，失去了警醒，最后被自己情欲所胜。弟兄姊妹，其实这些事在教会历史里面，在教会你听到的新闻里面，我相信不是偶然，不是一单。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教会领袖跌倒，有牧者跌倒，其实我们想想，会不会跟他们自己失去了警醒有关呢？你想想，如果一个牧者、一个教会领袖，他的恩赐好受弟兄姊妹的肯定，他的策略弟兄姊妹都觉得好好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这些赞赏有时是成为他一些假象都未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自己，你要记住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他的灵命可以刚强到不会跌倒的。在圣经里面，任何你看到很多属灵的伟人都有跌倒的事例，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摩西，无论是大卫，个个都有跌倒的时候。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失去了警醒，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要跌倒的开始，得未？那你说了，那我们怎样去警醒呢？我想给两个建议大家，这个都是我自己提醒自己的，我们一起去学习。第一样东西，我们要时常警醒呢，就是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比我们自己更加了解自我们。我们要相信一样东西，神他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比我们自己更加了解得多。我们很多时候会受一些外界人的看法的影响，那些假象，人家说我们很熟灵，人家说我们、生命很好，我们有时都会慢慢慢慢接受了，一路说不会是感谢神感谢神，但心里面慢慢慢慢都已经接受了这个假象。千万不要，唯有神才知道我们生命真正的光景。彼得就是他不接受这件事，耶稣说你会跌倒，他说我不会跌倒，他不相信神所讲的说话。所以我们要接受神是比我们更加清楚我们生命真正的光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去安静，是用神的话语去光照我们的内心，给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黑暗的地方，以致被神可以能够更新。在诗篇139篇是讲到23-24节，在大家的那个程序纸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辅助经文。我想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唔该晒。诗人就喺呢度，佢呢个系佢自己嘅反省，都系对人嘅提醒。佢就因为有呢份警醒，所以佢刻意嘅 去时刻在神面前去求神光照自己，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的恶行，看我里面有没有情欲，看我里面有没有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求啊，求神你光照我。我们什么，我们唯有用神的话语去时常的是对照自己的生命，去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才可以看到里面的黑暗是需要成长的地方，不可以停的，是要恒常去操练的。在这里呢，我很记得一个 很印象很深刻的，在香港 有一位我很敬重的牧师，就是萧秀华牧师。他有一次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神学院就开了一个神学生退休会，就请了他做讲员。咁好多弟兄姊妹就好想知道啊，萧秀华牧师即系侍奉咁多年，佢嘅侍奉生命都仍然系咁即系蒙神悦纳。我都好想请教嗰个秘诀，佢就讲咗一样嘢。我到呢一刻我都记得好清楚。佢话作为神嘅仆人咧，你要常常嘅抽时间出嚟退休，唔好听人嘅说话，你哋喺神面前去安静自己，系让神真正嘅去光照你嘅动机。你的内心，你做事的方法，你要这样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是这样做，常常的，如果可以的，他尽量抽时间出来一个人去退休，自己面对神，求神光照我们自己，就是因为这件事令他免去了很多试探跌倒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即是很敬重的牧者苏牧师都这样经常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要做什么？翻得来要扫垃圾，就是这个意思。常常的在心里，在神的面前是光照我们的心，是给我们看到有什么需要成长，什么对方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这个第一样东西学习。第二样东西需要学习什么呢？在这个故事里面，第二样东西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就是在跟从神的时候，即使我们做神喜悦的事，都不要过于相信自己，要依靠神。在我们跟从神的时候，即使我们做一些神喜悦的事，神是喜欢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做的过程里面都没有过于信自己，太相信自己，我们要信靠神。彼得的失败呢，就跟他的自信有关的。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相信他自己有能力去持守他对主的忠心，所以他没有警醒，更加没有依靠神，所以他后来这个他失败的原因。所以在第三十节，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的回应是什么？在三十一节他说，我极力讲，他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都绝对不会不认你的。不单止彼得这么说，所有门徒都这么说，大家都是同神在这表忠心，我不会的，我就算同你坐监同你死，我都不会不认你的。我们会问，喂，彼得和那些门徒讲这些说话是不是真心的？你觉得是不是真心？我相信是真心，绝对不是因为他虚假，更加不是因为他们想哄耶稣开心，哇，就是我们讲这些说话安慰你，不是的，他们真真实实 是想，即是确实是他们真的很想跟神去同在一起，是怎样都不会背叛他。其实我想想，如果用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很真心会讲这个说话的。你想想，如果你的门训导师，如果是你的属灵的师傅，他带着你信主，他用了三年栽培你，常常他是关心你，常常他是教你，帮助你的生命成长。如果有一天他告诉你，我要因着信仰是被坐监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说，啊，我们会为你祈祷，我们不会离弃你的，是不是？所以彼得完全是，他们是真心去讲这个说话，于情于理于道义，他的誓言都是真诚的。但是问题是呢，他立了誓，他有没有能力去成就这个誓言呢？这个他没有想过。很多时候人立誓，在发誓的时候是讲得是豪情壮志的，那一刻你不可以怀疑他的动机，或者怀疑他的即是假意的，他真的是真心讲的。但是呢，他有没有能力做呢，又另外一回事，未必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想起的时候，我想起我自己结婚的时候，他拿着个誓言，你要即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那一堆誓言，我拿完之后我都有点挣扎，读不读呢？咁最后我都读咗。读个原因唔系因为我啊，即系讨好我太太。其实我读个原因系我真心去表白，但系另外一方面我知道，其实能唔能够维系到即系我呢个誓言咧，唔系靠我自己，系嗰刻我系真诚讲嘅，所以我好谨慎。彼得就系呢个问题啊，佢真心讲。但他没有想过他有什么能力去维系 去持守这个誓言。你说你怎么知道，从后面你可以看到。在哈西马利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表现，你就可以估到。在哈西马利园你看到耶稣的表现和门徒的表现呢是截然不同的。耶稣在那里祈祷，祈祷得很恳切。当他祈完祷之后，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天使就下来，是加耶稣的力量。所以耶稣在那个他面对苦难的时候，耶稣的灵性这么刚强，他都是求神去加力，都需要神加力。但是相对于门徒和彼得呢，你看他们做了什么，大家睡得很平安，是吗？哇，叫了三次都不醒、啊、你想想，如果这么大剂，如果是人知道你今天晚上有 大难临头的时候，你会不会睡得很好了？唔好话有大难临头，就算你地朝旅行，朝早飞机，你可能夜晚都瞓得麻麻地，惊迟系嘛？何况系大难临头啊？点解彼得佢哋瞓得咁好啊？因为当耶稣讲嘅嘢唔系一回事咯，佢冇谂过警醒，因为佢觉得自己就唔会咩事嚟到，我都唔会唔认主嘅，我搞得掂嘅。呢、这个就系彼得。他们的心态就是这个心态，所以突然之间来到的时候，他突然间其实对耶稣来讲，耶稣预早告诉他们，他就倒了跌倒。所以彼得，所以耶稣在这里在后面呢，就是特别讲到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彼得他的门徒，他们真的想忠心对神，是跟从耶稣到底的，但是却没有跟从耶稣到底的能力。他们以为可以靠自己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忠心于神这个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他们用的方式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做，但是发觉到是做不到的。其实不单止彼得，我相信马可在这里的提醒都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今天我哋要跟从神，我哋唔能够系靠我哋自己嘅意志，更加唔能够靠我哋嘅聪明、我哋嘅经验、我哋嘅知识，唯有依靠神，唯有依靠神嘅能力、神嘅智慧、神嘅帮助，先至能够系活出信仰，先至能够去突破我哋生命里边嘅软弱同埋障碍。这个就系基督教同其他嘅宗教好唔同嘅地方。你睇其他宗教。有好多好多教你怎样去自我提升的方式，但基督教不是这样。虽然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教导要我们怎样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是靠神去帮我们去成就这件事。所以你看到在诗篇62篇讲到，他说能力属于神。在腓立比书4章13节讲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这个是保罗生命的写照。他的侍奉这么厉害，不是因为他自己厉害，是因为他活在神的里面，仰仗的是神的能力。唯有依靠神，才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去突破我们的软弱，活出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实践信仰其中一个很难的之一，就是一个地方，就可能是你去爱或者你去饶恕一个伤害你好深的人，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但是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能够经历到神给我们的能力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基督徒，他叫海利布咸 Carrie Tan Boone， 他和他的妹妹呢就在希特拉政权的里面呢被关入去集中营。在那个集中营，你知道那些生活是很悲惨的，所以两姊妹的关系入了去之后呢，他们就不知道有没有命回来，所以但是他们就是互相帮助，互相提醒，大家互相鼓励，就一路鼓励对方，我们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忍耐，盼望可以挨到 出狱的那日。在个监狱里面呢有个守卫，那个守卫呢是很凶残的，所以常常呢他会虐待这两姊妹。后来那个海莉的妹妹呢顶不顺，受不到那种虐待，最后呢就死了在监狱里面，在个集中营里面。所以当海莉他看到他的妹妹条尸被拖了出去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他很憎很憎个守卫，如果不是你，那个妹不会死。后来呢那个战争结束了，海莉呢就被释放，他就成为一个传道人，神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后来神感动他，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就回去德国去做传道人，去在那里讲道，去牧养。有一次呢他循环讲道，有一次呢他在一间教堂里面，他就当中去讲道。讲道的时候呢，那天他讲的一篇信息就是饶恕的信息。他自己讲到自己是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用他自己的见证去带出耶稣基督饶恕的信息。那场的讲道很多人很受感动，所以完了之后呢很多人就来到他前面呢台前呢就跟他握手多谢他的分享。那他就在个人群的当中呢，他突然之间认得有一个很熟悉的面孔，这个人就是他当时在集中营那个守卫。过了很多年了，因为所以个守卫已经不太认得他了。咁守卫呢就即係佢一见到佢嘅时候呢，嗰、那个海莉佢嘅心里面打咗个突，佢都唔知点反应。如果守卫唔认得佢，就喺度即係透过人群就行到前面嚟，就同佢讲，就话我好感谢你嘅信息，我其实係一个集中营里面嘅守卫，我以前都係犯咗好多好多嘅罪，但我已经信了主了，我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了，但我都好想在你的面前求你饶恕我，因为你都是一个集中营里面的幸存者。当个守卫讲完之后，个守卫就伸只手出来盼望他握手，那个海莉他看到对方的手，他的心里面他都好唔知点反应嘅，喺个脑里边知道系要饶恕，啱啱讲完一篇饶恕嘅道，但系面对嘅系最难饶恕嘅人，佢心里边浮现嘅系嗰阵时嗰个守卫好凶残嘅样，一幅幅嘅画面浮喺心头，佢浮起嘅系佢妹嗰阵时嗰个临死时候嗰种嘅。那种的画面他都浮起在那里，他心里面燃起的是仇恨，他心里面他知道要饶恕他，但他硬是个手就提不起上来。这个时候个对方一直在那里等着他，他都不知道怎么回应，海莉他真是无力的，他跟神说，他说主耶稣救我，好简短嘅一个祈祷，但好奇妙。当佢咁样讲完之后，佢觉得佢个内心里边有一股嘅暖流，有一股暖流充满佢嘅心，系神嘅力量。于是海莉就可以能够伸只手，同嗰个好难饶恕嘅嗰位守卫，同佢讲：我饶恕你，唔系佢嘅力量。 是神给他有力量有能力去饶恕一个很难饶恕的人，是圣灵的工作，他不是靠自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同样的我们都需要依靠神的能力，有些是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突破的地方，更加是依靠神才可以完成。这个功课是彼得之后他学识的了，所以你看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拥有能力，在依靠神就可以在大公会的面前是见证主，他那种的勇敢，跟着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追求神，我们好想，我们或者可以立志在神面前，我们好想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包括我们可以多些去爱人 爱主，又或者我们想去改变一些坏习惯，或者建立一些好的习惯，神喜悦的一些属灵生活习惯，又或者我们好想按照圣经去管理我们的人生，管理我们的钱，管理我们的时间，或者教养我们的仔女，又或者我们好想参与多些的侍奉，带多些人去信主，或者在职场上面我们做见证，种种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立志。但我们想问一下自己，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还是依靠上帝呢？依靠自己的 经验、能力、意志，还是依靠神自己呢？我们讲到依靠神，不是表示我们不需要尽责任，我们不懂的我们要学习，我们不懂传福音的我们都可能要学一些传福音的装备， 要接受。依靠神是什么呢？依靠神第一，首先是一种心态，我们要尽我们当尽的责任，但我们同时都知道成就的是神自己，是一种心态。但是第二样东西呢，依靠神呢都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特别想在这里强调，依靠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常常的去寻求主的同在，去寻求被圣灵管理的一种的生活方式，是常常经历到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的时候，神你才就可以能够得住神给你的智慧，神给你的能力，在你的生命里面去成就他要你成就的事情。讲到底没什么特别神秘的，就是我们同神是建立关系，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怎样建立呢？我想两样东西我们可以去一起去实践。第一样东西就是认真去研读神的话语，花时间跟他相交，真真正正我们是读神的话语，每一天我们去花时间刻意的去跟神去建立那种的关系，在默想，在祷告，在灵修的里面，是 跟他去相交，这件事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你看教会历史里面入每一个属灵的伟人，那些神所大用大大使用的仆人，他们都是很对神的话语很透彻的，让神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才可以能够经历到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同在。这个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要去实践神的话语，很重要。你不单止听，你不单止感动，你要去学习、去实践、去信服神、去遵行。有些事可以一步步来的，不需要神未必要我们一下子突破一些东西，神是要我们可以从小的方面去逐渐逐渐 去学习 去实践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自己生命里面都会遇到一些生命软弱的时候、无力的时候、侍奉无力的时候，但每一次在神面前，我都在问自己，我的生命有没有实践神的话呢？我是不是为神在活着的呢？很多时候就是神透过这些这样的 自己反省，去重新的去给我得着个能力，得着个喜乐，得着个生命的活力。其实我讲的这些，其实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我相信你坐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即是新鲜的。为什么？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 但我想告诉你，越是基本的东西越容易被我们忽略。那些灵修，那些同神建立关系，这些不是只是在我们初信主的时候要刻意去做，是我们无论什么的时候，信主几多年，我们的生命怎样被神使用的那种阶段里面都需要去做。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去学习。我在这里呢，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想起有一首的儿童主日学的一首的诗歌，想跟大家分享，可能你听过的。这首诗歌的 歌名呢叫每一日，有几多人听过啊，好多好多啊。这首诗歌很简短，但是呢是讲得很精扼要的，将我们熟练生命历程那个最重要的途径讲出来。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去认识你，更虔诚去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每一日。哇，很简单，三件事，更深刻的去认识你，更虔诚的去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这个都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祈祷。我们需要神的能力帮助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去光照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那个黑暗，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行得扎实，行在神所喜悦的道路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去给我们有提醒。从彼得他跌倒失败的经历里面，主啊，你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你面前没有可夸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都是很软弱会跌倒的。求主你帮我们有这份的自省，求主你常常的去用你的话语去光照我们的内心，以至于看到我们，以至于给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真实的光景的时候，给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主啊，我们很需要你，当我们去遵行神你自己旨意的时候，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都提醒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是依靠主你自己。求主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